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宝玉说他们爷俩都是避重的，又笑着说，哎，嫂子，只要有个好儿子能够接续祖籍，就是大哥哥不能见，也算他的后事完了。李纨见天气不早了，也不想再跟宝玉说话了，只好点点头。这时宝钗听他们的对话早已经呆住了，这些话不但宝玉说的不好，就是王夫人和李纨说的也句句都是不祥之兆，但他又不敢认真，只好忍着泪不说话。宝玉走到他跟前，深深地做了一个揖。众人见宝玉行事古怪，也摸不着头脑，又不敢笑他。只见宝钗的眼泪直流下来，众人就更纳闷了。宝玉说，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儿吧。宝钗说，
是时候了，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
你倒催我催得紧，我自己知道该走了。
回头见众人都站在这儿，只是没见惜春和紫娟。
哎，四妹妹和紫娟姐姐不在这儿，那你们替我跟她告别吧，反正她们两个横竖是再见的。
众人见他的话又像有理又像是疯话，大家就说，哎，宝玉从来没出过门，都是太太的这一套话给招出来的，不如啊早早的催他去了就完事儿了。这时外面喊道，
有人等着你呢，快，你再耽误就误了时辰了。
宝玉仰面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走了走了，不再胡闹了，完了事儿了。
众人也都笑道，快走吧。独有王夫人和宝钗娘俩像生离死别的一样，那眼泪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直流下来，几乎失声哭出。但是一看宝玉却是喜天哈地，大有风傻之状，遂从此出门而去，正是走来名利无双地，打来樊笼第一关。不说宝玉贾兰出门赴考，咱们且说贾环见他们考试去了，自己又气又恨，便自大为王。哼，这回我可要给母亲报仇了，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上头大太太依了我，还怕谁？他想定了主意，就跑到邢夫人那边请了安，还说了些奉承的话。那邢夫人自然喜欢，便说道，
你这才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乔姐的事儿原该我做主的，这不你脸二哥糊涂呀，放着亲奶奶倒托别人去。
人家那头也说了，只认得这一门子，现在定了还要备一份大礼来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这样的藩王孙女女婿，还怕大老爷没大官做吗？不是我说自己的太太，他们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压的人难受， 将来乔姐儿别也是这样没良心，等我去问问她。
哎，你也该告诉她，她才知道你的好处。只怕呀，她父亲在家也找不出这么好的一门亲事儿来了。就是平儿那个糊涂东西，她倒说这件事儿不好，说是你太太也不愿意，想来恐怕我们得了意。如果迟了，你二哥回来又听人家的话，就办不成了。
那边都定了，只等太太说出了八字，王府的规矩三天就要来取的，但是只有一件，只怕太太不愿意。那边说是不该娶范官的孙女，只好悄悄地抬了去，等大老爷免了罪做了官，咱们大家再热闹起来。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也是理上应该的。
那既然这么着，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
这孩子又糊涂了，里头都是女人，你叫强哥写了一个就是了。
贾环听说，欢喜得不得了，连忙答应了出来，赶着和贾云说了，又邀了王仁到那外藩公馆立文书兑银子去了。哪知刚才所说的话早被跟邢夫人的丫头听见了，那丫头是求了平儿才挑上的，便抽空赶到平儿那里，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平儿早知此事不好，已经和乔姐儿细细的说明了。乔姐儿哭了一夜，一定要等父亲回来做主，大太太的话不能遵。今儿又听见这话，便大哭起来。
哼，我要找太太讲去。
平儿急忙拦住她。
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亲祖母，她说二爷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况且还有舅舅做宝山，他们都是一气儿的，姑娘你一个人哪里说得过他们呢？我呢到底是下人，说不上话去，现如今咱们只有想办法，断不可冒失的。
邢夫人那边的丫头说，
那你们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
说完急忙跑回去了。平儿回过头来见乔姐儿哭作一团，连忙扶着她，
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二爷咱们够不着，听见他们的话头。
这句话还没说完，只见邢夫人那边打发人来告诉
姑娘，大喜的事儿来了，叫平儿啊把姑娘所有应用的东西料理出来，如果要陪送呢就说明了，等二爷回来再办。
平儿只好答应了回来，又见王夫人过来了，乔姐儿一把抱住她，哭着倒到怀里。王夫人也哭道，
乔姐儿不用着急，我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话，看来呀是扭不过来的，我们只好先硬着缓下去，
赶快差个家人赶到你父亲那里去告诉一声。平儿说，
太太还不知道吗？早起三爷在大太太跟前说了什么，什么外藩规矩三日就要过去的，如今大太太已经叫云哥写了名字年更去了，还等得了二爷吗？
王夫人听说是三爷，便气得话也说不出来，呆了半天，一叠声叫，
给我找贾环，找贾环。
找了半天有人回，
今早同强哥王舅爷出去了。
王夫人又问，那云哥呢？众人回说，
不知道。
乔姐一见屋里的人都瞪着眼睛，没办法。王夫人也不想和邢夫人争论，只有大家抱头痛哭。大家正闹着，一个婆子进来说，
后门上的人说那个刘姥姥又来了。
王夫人说，哎，咱们家遭了这样的事儿，还哪有功夫接待人，回了他，让他先回去吧。平儿说，
太太该叫他进来，他是姐儿的干妈，也得告诉他。
王夫人不言语，那婆子就带刘姥姥进来了，各人见了问好。刘姥姥见众人的眼圈通红，也摸不着头脑，待了一会儿问，
哎呀，这是怎么了？太太姑娘们必是想二姑奶奶了。
乔姐听见提起她母亲，越发大哭起来。平儿说，
姥姥别说闲话，你既然是姑娘的干妈，也该知道的，
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姥姥，把刘姥姥也吓懵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
嗨，你这样一个伶俐的姑娘，没听见过古词儿吗？那上头的法多着呢，有什么难的？
平儿赶忙问道，
姥姥，你有什么法？快说吧。
这有什么难的？咱们一个人也不叫他们知道，咔嚓一走，不就完事儿了吗？
这可是胡说了，我们这样人家的人走到哪里去？
只怕呀，你们不走，你们要走就到我屯里去，我就把姑娘藏起来，我马上叫我女婿弄了人，叫乔姐儿写个字，让人赶到姑爷那里，他很快就会回来了，不就好了吗？
各位听友，你可知乔姐儿是否一走了之了呢？且听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刘姥姥给众人出主意，说就让乔姐儿一走了之。平儿怕大太太知道，一问刘姥姥，才知道她是从后门来的，大太太根本不知道。 平儿就去找王夫人商量。王夫人说：“哎，怕是不妥当吧。”平儿说：“那现在咱们也只有如此了，请你去办住邢夫人。”平儿就派人去后门雇了一辆车，把巧姐儿打扮成青儿的模样，跟着刘姥姥出了后门。平儿平时为人很好，又使了点钱，把门的假装没看见，就放三人登车离去了。那藩王原是要买侍妾使唤的，他并不知情。等到相看的人一回来，打听是什么人家，相看的也不敢隐瞒，只好实话实说，是荣国府的。藩王吃了一惊，哦，这可是犯法的，如果再有人来，就打发出去。贾云和王仁来到公馆，挨了一顿臭骂，吓得抱头鼠窜。贾环正等得焦躁，见两个人没办成事儿，就互相埋怨。这时忽听里面传唤贾环、贾云，两个人只得进去。王夫人怒容满面，呵斥他们：“都是你们办的好事，逼死了乔姐和平儿，快给我找尸首回来！”两个人连忙跪下，贾环不敢吭声，贾云就往邢大舅和王仁身上推。王夫人说：“我不管是谁，只要你们还我人，等老爷回来再说。”邢夫人一听，只有落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夫人把贾环臭骂了一顿，回到自己房里，剩下他们三个人互相抱怨。邢夫人叫门上人来问，哪知下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太太不用问我们，问当家的爷们儿就知道了。自打琏二爷走后，他们喝酒、赌钱、玩女人，到现在我们的月钱都没发呢，这还像话吗？”
贾云听了哑口无言。王夫人又派人来催，贾环明知道是众人把人藏了，也知道人人都讨厌他，又不敢去打听，只好到外头找。到了出场日期，王夫人备好了接肠酒，盼望着宝玉叔侄回来，可是等到了晌午还不见回来，就派人去打听，可连派的人也不见回来，再派人去还是不回来。王夫人、李纨、宝钗心如油煎。傍晚的时候，贾兰回来了，哭着说：“
二叔丢了。”
王夫人怔住了，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宝钗哭得直翻白眼儿，袭人哭成泪人，问：“
那你同二叔在一处，他怎么就丢了呢？”
贾兰说：“
我和二叔一起吃，一起住，考号也不远。今儿二叔的卷子早完了，就等着我一起交了卷子，一同出来。可是到了龙门口，人挤人就不见了。”
李贵在门外还看见了宝玉。“
哎，我们里里外外找了一遍，也没找到。”
宝钗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贾强不等吩咐，也分头去找。贾兰还要去找，王夫人说：“你别再去了，别连你也丢了。”
惜春问：“二哥黛玉了吗？”宝钗说：“带了。”惜春已经明白了，也不说明，袭人也猜知是和尚作怪。王夫人对李纨说：“你们母子快去歇歇吧。”可她自己却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虽有家人回来，也没有消息。薛姨妈等近亲接二连三地过来问候，几天后王夫人汤水不进，命在垂危。这天探春回来了，见她出落得更有风采，王夫人方略宽些心。王夫人方略宽些心，她见惜春道姑的打扮很不舒服，提起了宝玉，大家又大哭起来。亏得王夫人见识高，把他们慢慢地劝开了。这天五更，外面一阵乱叫，几个小丫头奔进来，也来不及告诉大丫头，直接进房说：“
太太奶奶大喜。”
王夫人以为找到宝玉了，惊喜地说：“快叫他进来。”小丫头说：“
中了第七名。”
王夫人叹了口气，坐了下来。探春问：“
谁中了第七名啊？”“宝二爷。”
正说着，外面又嚷：“
兰哥也中了。”
报单传进来，贾兰中了第130名。李纨、王夫人心中欢喜，只有宝钗暗自隐气。忽然听名烟乱嚷：“
一举成名天下闻，如今二爷走到哪里都知道是举人老爷，谁敢不送来？”
这话有道理呀，大家都说。惜春却说：“
只怕他入了空门，这就难找了。”
招得王夫人又哭起来。探春劝她：“
二哥生下带块玉，都说是好事儿，我看都是玉不好。如果再有几天不见，太太别生气，只当没生过这位哥哥。他果然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几辈子修的福啊。”
宝钗无话说，袭人一头栽倒。贾环一看，兄弟侄儿都中了举，再加上乔姐的事儿，知道探春饶不了他，可又不敢躲开，如同在荆棘丛中一样难受。第二天，贾兰先去谢了恩师，又拜了童年，那甄宝玉也中了。主考官把卷子奏知皇上，皇上一看，第七名贾宝玉，第130名贾兰，都是金陵人，就传旨问
他们是否贾妃一族。
大臣问了贾兰，贾兰报了三代履历，说：“
我叔叔产后迷失了。”
大臣转奏皇上，皇上想起贾氏功勋，命有司查明贾赦的罪名，又见到海江捷报，龙心大悦，传旨
大赦天下。
贾兰回到家，把喜讯说了，阖家欢喜，只盼着宝玉回来。甄应家、三姑爷也来道喜，由贾兰接待了。不多时，他进去报喜：“
甄老爷说，大老爷的罪免了，甄大爷不但免了罪，而且仍袭三等世职，所抄家产 全部偿还。皇上喜欢二叔的文章，问之是元妃的弟弟，北静王奏之人品也好。皇上知道他迷失了，就传旨各衙门用心寻访。
听了这些喜讯，何府皆大欢喜。刘姥姥把巧姐接回家，打扫了上房让她住，虽然没有山珍海味给她吃，却也捡乡下最好的东西给她。青儿陪着她玩耍，暂且还很宽心。庄上的人都来瞧，说是天仙下凡了。大户周家有一子，14岁，考中了秀才，是村子里的人尖子。周母来瞧巧姐儿，称羡不已，刘姥姥就要给她做媒，她还不信，反而进城打探消息。只见宁荣街热闹非凡，问明梁府是复了官，正想回去，却见贾琏骑着马回来了，慌忙赶回去报信儿。刘姥姥眉开眼笑，又逢给贾琏报信的人赶回来了，说：“
姑老爷很感激，叫把姑娘送回去。”
刘姥姥便叫人套上两辆车，和青儿送巧姐、平儿回府。且说贾琏赶到边关，见了贾赦，父子俩抱头痛哭。贾赦一高兴，病渐渐的好起来了。贾琏接到巧姐的信，匆忙赶回，半路上就听到大赦的消息，今天到家，正赶上降下圣旨，给还家财。邢夫人正愁无人接旨，忙让贾琏出营。贾琏叩见了钦差大臣，钦差问了贾赦好，让他明天到内府领赏，交还宁府。贾琏送钦差出门，见家人正撵两辆农家马车走，不由大怒，骂道：“
这帮王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把乔姐逼走了，人家送来还要阻拦，你们和我有仇吗？”
众家人没想到贾琏早知道这件事儿了，只好往贾环、贾强、贾云三人头上推。各位听友，你可知邢夫人得知此事又会作何想法呢？且听下回分解。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ols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贾琏回到家，先骂了看门的人，又让人把车赶进来，进到里面也不理自己的母亲邢夫人，倒是给王夫人跪下磕头，说：“
乔姐儿回来了，她
太太不用再说环兄弟了，只是云儿这种东西，撵了他，不再来往也行。
王夫人说：“哎，你大舅子王仁为什么也是这样啊？”
贾琏说：“我自有道理。”
这时巧姐进来，和王夫人相对落泪。贾琏谢了刘姥姥，心中又感激平儿，想等到父亲回来就把他扶为正房夫人。邢夫人如梦方醒，这才知道巧姐失踪是王夫人和刘姥姥捣的鬼，就暗中抱怨王夫人挑唆他母子不和。可是等王夫人说明了情况，把过错都推到贾云身上，他自觉惭愧，从此老妯娌和好如初了。平儿回了王夫人，带着巧姐儿到宝钗那里来请安，各自说着各自的苦处，又说道：“
皇上隆恩，咱们家该兴旺起来了，想来呀，宝二爷必会回来的。”正说到这句话，只见秋文慌慌张张地跑来说道：“袭人不好了。”
大家都连忙进去瞧，巧姐和平儿也随着走到袭人炕前，只见袭人心痛难禁，一时气绝，宝钗等用开水灌了过来，仍旧扶她睡下，一面传请大夫。巧姐问宝钗：“
袭人姐姐怎么病到这个样了？”
宝钗说：“
大前晚上哭伤了心，一时发晕栽倒了，太太叫人扶她回来，她就睡倒了。因为外头有事儿，没有请大夫瞧她，所以至此。”
说着大夫来了，宝钗等回避，大夫看了脉说：“
这是急怒所致啊，我给你开个方子吧。”
原来袭人模糊地听见说宝玉如果不回来，就要打发屋里的人都出去，一着急就越不好了。等到大夫瞧了以后，秋文给他煎了药，他一个人躺着神魂未定，突然好像宝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个和尚，手里拿着一本册子，接着看，说道：“
你不是我的人，日后自然有人家的。”
袭人想要跟他说话，秋文走来说：“
药好了，姐姐吃吧。”
袭人睁眼一瞧，知道是个梦，也不告诉别人。吃了药，他自己细细地想着：“
宝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当时就是要脱身的样子，被我揪住，他竟不像往常那样温柔，倒是把我魂推魂搡的，一点情意都没有。后来对二奶奶更生厌烦了，在别的姊妹跟前也是没有一点情意。哦，原来这就是悟道的样子。但是宝玉，你悟了道，抛了二奶奶怎么好呢？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的，虽然月前照着那样的奋力，其实我究竟没有在老爷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里人。如果老爷太太打发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话，如果我出去心里想着你对我的情分，又实在不忍。”袭人左思右想，万分难解。
想到刚才的梦，他说我是别人的人，那倒不如死了干净。谁知道等他吃完药以后，心痛减了好多，也难躺着，只好勉强支持。过了几天就起来服侍宝钗，宝钗想念宝玉，暗中垂泪，自叹命苦，又知道他母亲打算给哥哥赎罪，正忙着张罗，他也不能不帮着打算。这里暂且不表，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贾蓉自己送黛玉的灵也去安葬。贾政料理坟墓的事儿，一天接到家书，看到宝玉、贾兰得中，心里自是喜欢。后来又看到宝玉走失，心中烦恼，只好赶忙回来，在道上又闻得有恩赦的旨意，接到了家书，果然赦罪复职，更是高兴，就日夜赶路。一天行到了一个驿站，那天乍寒下着雪，就泊在一个清静的地方。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船上只留了一个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写家书，先要打发人起早到家。写到宝玉的事儿，就停下笔来，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有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还没有认清，急忙出了船，玉带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经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衣，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了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吗？那人只是不言语，似喜似悲。贾政又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来？宝玉未及回言，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个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道，
俗缘已毕，还不快走。
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急忙来赶，那三人在前，哪里赶得上？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事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贾政一面听着，一面赶过去，可是转过小坡，突然不见了。贾政已赶得心虚气喘，惊疑不定，回过头来看，看见自己的小厮也随后赶来。贾政问道，
你看见方才那三个人了吗？
小厮道，
看见的，奴才为老爷追赶，故也赶来，后来只见老爷不见那三个人了。
贾政还想往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贾政知道是古怪，只好回来。众家人回船，见贾政不在舱中，问了船夫，
说是老爷上岸追赶两个和尚一个道士去了。众人也从雪地里寻踪迎去，远远见贾政来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贾政坐下喘息方定，把见到宝玉的话说了一遍，众人回禀，便要在这地方寻觅。贾政叹道：“
唉，你们不知道，这是我亲眼见的，并非鬼怪。况且听得歌声大有玄妙，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便也古怪。我早知是不祥之兆，为的是老太太疼爱，所以养育至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见了三次。头一次是那僧道来说玉的好处，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他来了，将那玉持诵了一番，宝玉便好了。这第三次送那玉来，坐在前厅，我一转眼就不见了。我心里便有些诧异，知道宝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来护佑他的。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19年呢。如今叫我才明白了。说到这里掉下泪来。众人道：“
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该中举人了，怎么中了呢？”
贾政说：“
唉，你们哪里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里的精灵，他自具一种性情。你看宝玉，他何尝肯念书，但是他若略一惊心，无有不能的。他那一种脾气也是个别另样。”
说着又叹了几声。众人说：“
咱们家兰哥得重，一定会家道复兴的。”
各位听友，你可知此时家中又有怎样事情的发生呢？且听下回分解。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
书接上回，话说薛姨妈终于等到了大赦，凑足了银两，赎出薛蟠，母子兄妹相见，悲喜交集。薛蟠赌咒发誓，定要痛改前非。薛姨妈说：“你把香菱扶为正房吧。”薛蟠满口答应，众下人也都高兴，当下就叫香菱大奶奶。薛家去贾府拜谢，正赶上贾政书信来到，贾兰念给大家听。贾兰念到贾政亲见宝玉的一段，众人听了都痛哭起来，王夫人、宝钗、袭人哭得更厉害。大家又说，老爷的意思是，与其做了官，倘若命运不好，犯了事儿， 再坏家败产，那时倒不好了。宁可啊，咱们家出一位佛爷，那倒是老爷太太的积德，所以才投到咱们家来。
说的是啊，
宝玉借胎，咱们家出个佛爷，比出个官还强呢。东府的太爷修炼那么多年，还没成仙，佛就更难成了。太太，您往这上想，也就想开了。
王夫人说：“
哎，我是心疼媳妇啊，这才成一两年的亲，他就狠心扔下走了。早知道他这样，就不该为他成亲，这不害了人家姑娘吗？”
薛姨妈说：“
哎，咱们这样的人家还有什么话说吗？幸好啊，宝钗怀了胎，将来生个外孙子必定是有成立的。你看大奶奶如今不苦尽甘来了吗？”
宝钗思前想后，
凡事皆有定数，何必怨天尤人呢？
她反倒用大道理来劝婆婆和母亲。
王夫人说：“
若说我无德，就不该有这样的好媳妇了。”
过了几天，贾政到家，贾赦、贾珍也都回来了，全家团聚，欢喜非常。贾政说：“
我要一改旧例，重振荣府。”
第二天，贾政前去内阁，因为效期没满，就请大臣代为谢恩。可是皇上降旨要破例召见，贾政谢了恩，奏明宝玉的事，皇上称奇，
赏文庙真人的法号给宝玉。
贾政回家说了皇上的恩典，宁府已经收拾好了，贾珍搬回来，让惜春到栊翠庵修行。贾琏和贾赦商量了，请刘姥姥为媒，把巧姐儿许配给周家的少爷。贾政说：“
只要孩子肯上进就好。”难道朝中的大官都是城里人？
回到屋里，王夫人把袭人的事儿提出来。
你说这袭人已经暗领多年的侍妾月钱了，但是从来没有正式圆房，我只好让她配人。
贾政同意了，王夫人请薛姨妈开导袭人，不要为宝玉耽误了青春，又通知他的哥哥花自芳为妹妹说媒，说一定要说个合适的人家。花自芳托人说了一个姓蒋的有钱人，听说开了几家铺子，人长得也好，虽然大几岁，却从来没有成过亲，让妻子回明王夫人。王夫人赏了许多衣服首饰，就送袭人回家。袭人原打定主意以死来殉宝玉，可是见王夫人对她这么好，又想到名分未定，死在这里也不是事儿，就想死在家里。可是到了家，见到王夫人赏的东西，又见哥嫂为她办的许多嫁妆，又怕死在娘家连累了哥嫂，等到一乘花轿把他抬进了蒋家，婚事完全按正配的办，丫头婆子跟着叫奶奶。入了洞房，他本来哭哭啼啼的不愿同房，哪知那蒋姑爷又对他百般温存，曲意逢迎，他只好半推半就行了云雨。第二天开箱，姑爷见他那条嵌香罗汉巾，
才知道袭人是宝玉的丫头，就取出袭人的松花绿汗巾。袭人这才知道她就是奇官蒋玉菡。两个人见宝玉无意中为他们定下了姻缘，就更加恩爱了。袭人这才把心事说出来，蒋玉菡也深为叹息敬服，不敢勉强他，并越发的温柔体贴了，弄得袭人还死不了了。看官听说，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一夫劫妇，这不得已三个字也不是一概推诿得的。这个袭人所以在右副册上，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袭人从此又是一番新天地。话说贾雨村犯了贪婪索贿案，被判流放，逢到大赦，发挥原籍，重当百姓。他让家眷先行，只带了一个小厮随后。这天来到了急流津绝迷渡口，路旁草棚中钻出了一个老道。雨村仔细一看，竟然是甄士隐。二人来到一座茅庵，谈起了荣宁二府的兴衰，宝玉的离家出走，不由感慨万分。雨村问道：请教仙翁，那荣宁两府尚可如前走？士隐道：蒲善或隐，古今定理，现如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毁祸，将来兰贵其方，家道复出，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头，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叫贾兰的，已经中了香榜，恰好应着兰字。世间老仙翁说兰贵其方，又道宝玉高魁贵子，莫非宝玉有一父之子，可以飞黄腾达的吗？士隐微微笑道：此系后事，未便欲说。雨村从士隐的言谈中得知他已得道成仙，就问自己的终身。士隐说：我要去度英莲登仙，英莲就是香菱，他给薛家留下一子，完满劫难。雨村，你在此等我。雨村昏昏睡去，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士隐渡了香菱，交给警幻仙子，遇那僧道也回来，把玉放回原处，就云游去了。空空道人抄录了石头记，来到绝迷渡口，见雨村昏睡不醒，就把他摇醒，让他看。雨村看了说：这事我尽知，你抄的还算不错。你可于某年某月某日到吊红轩去找曹雪芹先生，只说贾雨村言，托他流传后世。那空空道人牢牢记着此言，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果然有个道红轩，见那曹雪芹先生 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空空道人便把贾雨村的话说了，方把这石头记给他看。那雪琴先生笑道：“果然是贾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问：“先生何以认得此人？”便肯替他传述。那雪琴先生笑道：“哈哈，说你空空，原来肚里果然空空，即是贾雨村言。但无鲁豫害史以及悖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熄灯窗，同宵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像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浇筑古色了。”那空空道人听了仰天大笑，掷下抄本飘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说道：“
原来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是性而已。”
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也曾提过四句寄语，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干，云：“说到心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是人痴。”《红楼梦》全书演播完毕，主播慕容轩，感谢您的收听。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